今天是圣餐的。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好，首先让我们先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1:25-28，这里由我自己来读。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好，第二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8-11，这一段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好，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今天早晨这段时间呢，我愿意借着这两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主。那么这个题目呢，实际是根据阿摩斯书4里边的一句话，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主。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惶惶不定的世界。自从进入今年以来，我们弟兄姊妹都看到天灾人祸不断。1月19，北非的国家突尼斯发生革命之后，我们看到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连锁的反应，埃及、卡塔尔、也门、利比亚、叙利亚，还有一些国家，这许多国家的人民呢，都纷纷起来示威，要求变革，推翻强权统治。那真是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也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正当所谓的茉莉花革命越演越烈之际，在3月11，在日本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9级的大地震，由地震呢引起大海啸，难以统计的财产，20000多条鲜活的生命，就在那一瞬间就被 washed away。 更有甚者，海啸冲毁了核电站，引起了核泄漏，至今呢，这个核辐射的阴影啊，笼罩着整个的世界，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大小地震在世界各地还在不断的发生。我上次去加州的时候，加州也是传言满天飞，是吧？那么急救箱热卖，那有的人呢是抱着急救箱睡觉的，整天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那美国的一家公司呢，看准了商机啊，就加紧建造那种的所谓的末日地堡，就是建在很深的地下的。这个末日地堡啊，造价大约是1000万。据说呢是能够防10级地震，所以许多有钱的人纷纷订购啊。我们也看到前些日子中国呢也发生了抢购食盐的这个抢购食盐潮啊，把所有的商场的食盐是一抢而空啊。那么过了不久呢，大家又在抢这个洗衣粉、抢肥皂这类的日用品。我们听到这些事啊，听起来好像是很荒诞，但是呢 却是事实，这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在这许多天灾人祸的面前，人类简直就是束手无策。人原来的自信呢，原来的乐观情绪那是一点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悲观、失望，甚至是绝望。因此近来在媒体上啊，也有许多关于什么世界末日的讨论，或者是这方面的议题很多。那么这些消息啊，都让我们感觉到当今的世界局势啊，真的就像圣经所预言的那样，在世界末期的时候，到处都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其中还有一句话是说的非常形象的，说地上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过去我们读这句话的话，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听见了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现在我们明白了，是不是？那一听到波浪的响声真是让人惶惶不定啊。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话呀，最能够使我们得安慰。因为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通过这许多的事情啊，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日将是我们得救赎的日子，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主的应许。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点，末后的应许。所以今天呢，我愿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圣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在整本圣经里边呢，有一个词被使用多次，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那日、日子，或者是末后的日子。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许多信徒啊，他们就是在传讲，就是在盼望那日。使徒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保罗呢，他在谈到将来基督徒啊，因为忠心可以得到冠冕和奖赏的时候，他也说这样的话，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么整本圣经所提到的古往今来众圣徒所盼望的那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呢？圣经告诉我们，那日就是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啊，是主耶稣对人类的最伟大的一个应许，是人类所有盼望中最大的一个盼望。有一个著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叫 C.S. 路易斯，有许多人知道他。在他的《基督徒的行为》这本书里边，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盼望是信与爱之外的第三种长存的属天的美德。盼望那未来永存的世界，不是说我们只顾盼望将来，丢下现世不管。如果你读历史，便会发现那些对于这个世界最有贡献的基督徒，也是对来世思考最多的人。正是因为有许多基督徒不去思想要来的世界，才在现代世界中表现不出力量来。将目光注视着天，你可以同时得到地。如果你将目光只看到地，天与地都得不到。所以这段话真是充满了基督徒信仰的哲理。是的，我们今天视野所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一切的事物，我们当代思想所能想到的东西里，没有哪一件事情或者是哪一种东西能给人类带来比基督再来更美的盼望。基督再来的盼望之所以重要， 可以从圣经里边不断的广泛的强烈的提到这件事可以看出来。那么耶稣基督自己常常说到他要再来，他不仅仅告诉门徒，他也告诉其他的人。他曾经对犹太人的大祭司这样说，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再临。那么基督圣经里边平均每30节中就有一节提到主再来这件事情，这是新约圣经哈。在新约里边提到这件事的就有300多个地方，占整个新约圣经的20%。此外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和众使徒，他们在讲道中一再地宣告耶稣一定再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里边所有伟大的信经，包括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亚他那修信经等等，都多次地提到主的再来。但最重要的是主亲口对我们所应许的，说我必再来。所以说基督再来这个将要成的事实，既有圣经的教训，又有使徒们的宣告，更有教会的印证。凡相信神的话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个将要成的事实。那么让我们来看第三点，耶稣再来的预兆。凡是活在 主再来的盼望中的人们呢，所关心的另一个焦点就是主再来的日期。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在橄榄山上，他的门徒们就问了耶稣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耶稣的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事。第二个问题呢，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么耶稣基督呢，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那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人们将看到许多的预兆。但关于他再来的日子，主耶稣曾经两次的警告门徒们。一处呢是在马太福音24:36，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那么另一处呢，在使徒行传1:7，那里说到，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但我们看到耶稣虽然是警告门徒们不可以乱猜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确切地向他们保证，在圣经中有许多的预兆，凡是有眼可看的人都会知道那时辰近了。那么将会有哪些预兆呢？让我们今天一起好好的查看圣经，尤其是马太福音24和路加福音21，请大家记下这2圣经回去好好去看，那里记载着许多的预兆的。然后我们再比照一下当今世界的处境，我们在主面前好好思考就明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只提几点。第一点，从世界的精神状况看，刚才我们读到说，地上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我们看到当今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令人惶惶不定的时代，困苦是压力的结果。我们看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内外压力重重，而且是茫然无所适从，好像是没有出路。世界已经达到了一种国际性的艰难的状态。人类仅有的一个维持和平的组织就是联合国啊，越来越难履行它的职责。现在我们看人类手中掌握着全面毁灭人类的力量，人不断地把他的智慧和能力用来发展那些更加绝对更加尖端的武器上。但是很明显，人类要想通过军事力量、政治联盟来维护和平是不可能的。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以战止战，绝不能够达到和平的目的。要想消灭战争啊，首先要消灭人里边的那些邪恶的欲望，要改变人的心灵。正像葛培理布道家葛培理讲的那句话说，若想如果是人心里没有了战争，才在世界上没有了战场。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的话，除非耶稣基督再来。当年德国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叫卡尔巴特，他到联合国里边的时候，他说我们从这个国际组织可以看见一点天国的价值，但是真正的和平不能在这里得到。从表面看去，联合国好像是条路，可是和平将是神自己最后的创造物。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指主耶稣再来讲。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都看到这一点，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建立那永久的和平。那么第二小点，我们看从道德状况看，现在人类的道德已经发展到了谁见谁摇头的地步，可以说是人欲横流。我们从圣经上看到挪亚时代，那个时候耶和华神看人在地上罪恶甚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后来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后来主耶稣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后来耶稣又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最后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我们看人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从来没有现在像现在人这样贪图享乐，甚至比当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更甚。人们几乎到处都可以寻欢作乐，把神所赐给人们的性情胡乱的使用，一直到他不能够再找到满足为止。但人们的内心呢，却是充满了苦闷、厌烦、没意思。有一个著名的法国神学家，他叫德尔金，他说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敌人就是厌烦，人心烦厌至极，我们已经失去了应付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这样？你就不会说你教育孩子了，我们现在失去了应付自己的能力。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圣经早就告诉人们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之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是不是？圣经的话真是字字珠玑啊，字字都是真理。还有在箴言十四章十三节讲到，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圣经这些古老的训词啊，仍然是当今社会许多人心态的真实写照。那么厌烦之余呢，就是不法的事增多。圣经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只要我们稍加留意，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犯罪率是多么的惊人。现在在世界各地遍布着不法的事件，这些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征兆。第三小点，从福音传遍地极的角度看，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讲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一个数字哈， 就是在1500年的时候，也就是500年前，我们的圣经版本呢仅仅有14种文字的版本。到了1800年，也就200多年前，已经有71种文字的版本。现在呢，圣经有多少版本呢？大约是1600多种文字和方言的版本。此外，我们看到近几十年来，由于科学的进步啊，兴起了无线电呐，这个电视播道，还有电脑的网络啊，还有教会的这个海外的宣教工作等等。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少的地方听不到福音了。由于现代的旅行通讯的发达，许多神学家认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讲的这许多的预兆啊，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这个时代，他们形容说，已经到了人类历史的最后一页。那么第四大点，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当如何自处于这末后的时代。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如何的对待主的再来呢？我们怎么样处在这个时代呢？我想主要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小点，不要惊慌害怕，跟世人一样，这是主耶稣基督安慰我们的话。不但不害怕，而且主还鼓励我们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说，末世对信靠主的人来说，不是灭亡的日子，而是得救赎的日子。在这末世的时候啊，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往哪儿逃都没用。你看这个辐射，这是杀人于无形的，你看都看不见，你就被辐射了，你往哪儿逃啊？那些急救箱啊，所谓的末日地堡啊，都没用。只有主耶稣，圣经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投靠他最安全最稳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远离罪恶。保罗曾经劝勉提摩太说，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列举了许多的罪恶。在当今世界，大家读的时候，是不是你们心里有共鸣啊？现在是何等的明显，这些罪恶，这是2000多年圣经讲的，是吧？主耶稣说，这个借着保罗所讲的，我们看到这许多罪恶，现在看起来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躲开这些罪恶，更不要有份于这些罪恶，否则的话，我们就有祸了。真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不是福，那真是对你就是祸了。第三点，敬畏。敬畏。据美国一位著名的脑科专家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人的头脑里啊，有他过去一生的记录，好像一个连续不断的影片。这个影片记录人从童年开始一生清醒时刻的每一件事。只要在大脑的某一点用电流刺激一下，他过去的任何时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在脑海中重现。当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时的日子，人在基督台前所要面对的就是那打开的生命册。在这个册子里边呢，有每一个人从生到死亡的全部记录。所有的人，不论贫富贵贱，无论是君王和平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当我们每一个人呢， 这一生公开的时候，当人们面对这无可抵赖的记录的时候，那一刻是很可怕的时刻，非常可怕的时刻。人说那个时候是让人最难受的时刻，用不着神给你一件一件指出来啊，这些都在那摆着呢，是人无法抵赖的。所以天堂地狱不是说神给你分配，你下地狱你上天堂，你自己就往地狱里去，是吧？是这样一个时刻，很可怕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诫我们说，他说你们既盼望这些事，你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你只有这样你才敢安然见主啊，否则的话你别说安然见主了，你一点平安都没有。第四点，警醒预备。接着这个的哈，圣经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现在真是好多人贪食醉酒啊，我这次回中国大陆看到我们好多朋友啊，吃的浑身是病，是吧？那真是说吃死了吧你，那就是真是有些人就吃都吃死了。接着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经又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真是耶稣基督明天就来了，现在就来了，你能不能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这样讲，他说警醒的意思不只是相信主必再来，也包括盼望他的来到，要常常想到他的来到。我们不仅要警醒，还要准备。耶稣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美好的将来是唯有准备的人才有的。圣经多次地告诉我们要为将来做准备。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中讲的，勉励我们要为主勤勉，安静地做工，热心侍奉主，好使我们将来在主面前不至于羞愧。因为主说，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好，总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多再多讲哈。总之，耶稣基督的再来，对那些真正的有准备的基督徒来说，是荣耀的时刻，是荣耀的顶点。那么圣经将近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话，主说，我必快来，阿们。我们说，主必快来，阿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那么后边呢，还有一句话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来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圣徒的期盼。你是不是真正的敢从心里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伟大的应许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今生今世以一颗敬畏敬虔的心来度日，以至于将来我们到你面前不至于羞愧，以至于我们不是在世上做一个可怜巴巴的基督徒。亲爱的主啊，求你真是把一颗警醒预备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边，让我们常常思想，常常提醒，也是给我们一颗盼望的心。我们真是盼望你再来，因为有准备的基督徒，真是当你再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蒙恩得荣耀的日子。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这一段时间，谢谢你这样宝贵的信息，我们如此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牧师给我们的证道，下面我们一起来唱《 回应圣师，何日恩主才回来？请弟兄姐妹起立。
等到何日恩主才回来？我心渴望见他风采。等到何日恩主才回来？好像我的主才先醒来。恩主快来，恩主何待？大河泪在门来对我心怀。恩主快来，恩主何待？我心切切你同在。恩主艰辛爱，何足爱来，恩主何待？大河在等来为我心怀，恩主快来，恩主何待？我心切慕你同在。
请坐。